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，我是主播佳慧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鲁迅先生的杂文，名为14年的读经，这里的读经带有双引号。自从张世钊主张读经以来，论坛上又出现了一些评论，如谓经不必尊，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。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，因为民国14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或将来的24年一样，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。尊孔、崇儒、专精、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，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，或者以孝治天下，或者以忠照天下，而且又以贞洁立天下。但是24史不现在吗？其中有多少孝子、忠臣、节妇和丽女？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。那么去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县府县志书去，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，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是的，以至几卷。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，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识见。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，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吗？但可曾用《论语》感化过德国兵，用《易经》咒翻了潜水艇呢？儒者们引为牢记的，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。所以要中国好，或者倒不如不识字吧。一识字，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。看王往拜，出将在制的最巧玩意儿，经上都有。我熟读过的只有几个糊涂透顶的笨牛会有诚心诚意来主张对读经，而且这样的角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。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，实在不过是空嚷嚷。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、子思、孟轲、朱熹、秦桧（括号他是状元）、王守仁、徐世昌、曹锟，古可是要附到像清，即所谓本朝、元、金、唐、汉、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吴怀氏、葛天氏。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，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，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。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，自不免嗡嗡的叫。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，则绝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，一定不会阔气，他的主张自然也绝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。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，则大概是阔人。阔人绝不是笨牛，否则他早已付出有下老死田间了。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吗？则其所以得阔之道，居然可知。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，是所谓别有用意。 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，真是谬以千里了。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，反过来说，就是唐时老时，必不能阔是也。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，是孔道，那倒没有什么关系。总而言之，是读经已经读过了，很悟到一点玩意儿。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冉的大著作里就有的，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。所以他们都比不过识字的杰妇、烈女、华工聪明，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。何也？曰：学而优则仕，故也。倘若学而不优，则以笨牛没仕，则以笨牛莫仕，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。孔子岂不是圣之使者也吗？而况之徒呢？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。武则天做皇帝，谁敢说男尊女卑？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，如果在列宁治下，则共产之和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。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，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。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，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，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。我们这曾经闻名过而后来逢迎过蒙古人、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，古书实在太多，倘不是笨牛，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、偷生、显媚、弄权、自私。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，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，无论怎样言行不符、名实不符、前后矛盾、撒狂造谣、蝇营狗苟都不要紧，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。只要留下一点味道模样的文字，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。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，榆木下的实力又何损哉？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，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，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。但是耍些把戏，将人们做笨牛看则有之。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。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，还要正经老实的来评道理、谈厉害，那我可不再客气，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。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掩乎其然的主张，我自己也知道有不公之嫌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，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，我几乎读过十三经。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，这正如人体一样，年事老了，废料愈积越多，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，使组织变硬，亦就于灭亡。一面则原是养胃人体的游走细胞渐次变性，只顾自己，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，蚕食各组织，使组织损耗，亦就于灭亡。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谢尼赫夫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，大嚼细胞。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，人体才免于老衰。要扑灭这些，则需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，他自己就实行着。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的硬化了，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。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环境经验教养的聪明了，于是变性，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忘形。但是忘形的是可以与议论的，故意忘形的却无需在语坛里，唯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，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。布地方李默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，怕又有人要疑心我受到卢布了吧，我现在郑重声明，我没有受过一张纸卢布，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，是生了别的疾病，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确有效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，这问题无干。11月18日，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11月27日《猛进周刊》第39期，选自《华盖集》。我读完不禁感慨，鲁迅先生的文章果然字字珠玑，就像匕首一样锋利。小时候读不懂鲁迅，但老师说读鲁迅就是在接近一个伟大的灵魂。印象中的他似乎总在反对旧的传统和文化，然而在这篇文章中，鲁迅先生批驳的并不是先贤古籍，而是那些以读经史为幌子企图控制普通民众的有心之人。麻木愚钝的思想必定需要这样锋利尖锐的声音，用他文章中的话说，强酸剂来唤醒。别说当时的中国，即使在今天，也有尚未被唤醒的带着奴性的灵魂，需要鲁迅先生的文章和思想来启迪。下面一篇文章标题为导师。近年来很通行说青年，开口青年，闭口也是青年，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？有醒着的，有睡着的，有昏着的，有躺着的，有玩着的，此外还多，但是自然也要有前进的。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，然而我敢说，他们将永远寻不到。寻不到倒是运气，自知的谢不敏，自诩的果真识路吗？自以为识路者，总过了而立之年，灰色可居了，老态可居了，圆稳而已。自己却误以为识路，假如真识路，自己早就进向他的目标，何至于还在做导师？说佛法的和尚，卖仙药的道士，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。人们现在却向他听声息的大法，求上传的真上升的真传，岂不可笑？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，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。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，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。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，则是自己错。他如果能打拳，早已打拳了。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。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。我记得《京报》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，曾有一位发过牢骚，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。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，虽然有些煞风景，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。我们都不大有记性，这也无怪，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，尤其是在中国。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，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，还能欣然活着。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，回想起来怎样的今世昨非哈，怎样的心事 口是心非哈，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哈。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处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，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，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。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，否则倘有记性，将来想到时会脸红。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，倒较为可靠吧。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？不如寻朋友，联合起来，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。你们所多的是生力，遇见森林可以劈成平地的，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，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。问什么荆棘塞路的老路，塞途的老路，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岛石。5月11日，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5月15日《莽原周刊》第四期，选自《华盖集》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最后一段，那是先生对青年人寄予的无限希望。不迷信所谓权威，让青年自己发挥旺盛的生命力和探索力，为中国闯出新的天地。 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谚语。粗略的一想，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，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。现在就以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吧。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，叫人要奉公纳税书捐安分，不可怠慢，不可不平，尤其是不要管闲事，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。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，有权时无所不为，失势时即奴性十足。孙皓是特等的暴君，但将进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。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，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。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，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，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。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，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，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，变为个人不扫门前雪，却管他家瓦上霜了。20年来，我们常常看见武将原是练兵打仗的，且不问他这兵是用以安内或攘外，总之他的门前雪是治军，然而他偏来干涉教育主持道德。教育家原是办学的，无论他成绩如何，总之他的门前雪是学务，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，少戒国医。小百姓随军充服，童子军沿门募捐，头胡行于上，以民乱怀乱碰于下，结果是个人的门前都不成样，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。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，好像竟打动了闲人们的心。我记得曾有许多人絮絮叨叨主张禁止过，后来也确有明文禁止了，不料道德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，何必前拖后拽消耗布匹，顾念时间后患何堪设想起来。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节。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，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节，基于时间有补，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。汉书上有一句云，口含天线，此之谓也。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，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。说起来好像又在提倡什么泛会的阶级了，然而事实是如此的。姚燕并非全国民的意思，就为了这缘故，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，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，小百姓信以为真，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。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，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，对于天下事哪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。清末因为想维新，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，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吧。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。南海圣人康有为，佼佼者也，他周游11国，一直到得巴尔干，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，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。6月13日，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7月15日《申报月刊》，选自《南腔北调集》。鲁迅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是超越阶级、超越时代的。警醒人们，你所见所听的未必都是应当的，他们背后又有怎样的意图呢？读鲁迅可能是永不过时的一件事，希望我们常读鲁迅，常常提醒自己肩负起中华民族的脊梁。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，这里是心灵港湾，我是主播佳慧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